美国财政部长今日对习近平开火，痛骂遇到癫人李公公，川普更加是放出核弹级大动作，下令世界银行断北京金流。于朦胧灵魂第二次现身，爆十八号案情或者会明朗。央视直播出了大事故，全国收到斩共匪的信号。不怕政府关门，川普惊爆有富豪捐军饷。莫迪承诺不买俄罗斯石油，川普爆俄国经济将会崩溃，我们一起来关注。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北美快报，我是魏玲。今日香港时间10月16号。节目开始之前，如果你未订阅我们的朋友，千万记得按一下旁边的小铃铛订阅我们的节目。在今日15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罕见地在财政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他痛斥中共违反协议，警告习近平挑衅世界将会自食其果，并且直接点名中共谈判代表李成钢是精神错乱。贝森特的举动极为罕见，而美国跟着下来的动作将是核弹级的。与此同时，央视直播再出现重大事故，全国收到8月15号斩共匪的信号。今日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上个星期美国汽车企业报告磁性材料供应骤减，北京竟然推卸责任，说在假期中，但是这个是不是巧合，就是赤裸裸的挑衅，是中共对全世界的挑衅。贝森特警告盟友不要误判，这个是中共同世界的对决，而美国同盟友既不会被指挥，亦都不会被控制，中共奉行国家经济模式，我们绝不能够允许北京的一群官僚掌控全球供应链。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发布会上披露，中共为了控制稀土，公然违背了6个月前在日内瓦达成的美中协议。格里尔透露他们讲大话，他说有人说美国违反了和中共有关出口管制或者是相关措施的执行，这个是虚假的，为中共不可以接受的措施找藉口。他说我们保持低关税，他们保持稀土流通，我们遵守了协议，而中共没有。他警告说美方同盟友正密切协调回应，总统亦都发出信号，如果中共持续升级稀土限制，美国将会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不排除更早地加征100%关税。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指责中共谈判代表李成钢是一名级别较低官员精神错乱，他抨击李成钢在贸易谈判中不尊重，而且难以相处，破坏了第四轮谈判，要令到全球经济陷入混乱。而在外交场合，谈判人员很少指名道姓地指责对方，贝森特打破了这条不成文的规则实在是很罕见。贝森特强调，美国将同欧洲盟友、印度和亚洲民主国家进行对话，我们将会对中共作出全面的集体回应，并且今日在华盛顿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的时候，呼吁世界银行停止支持中国，要求他们协力对抗中共的全球稀土战。现在离开四中全会只是剩下倒数一个星期，中共违约美国的背后是否跟中共四中全会博弈有关呢？中共党媒似乎在度不断地释放信息。前香港文汇报驻高级记者姜慧平表示，人民日报越来越明显了，频频地释放出消息力挺胡春华，比如在10月14号发表的牛伯乐文章，明显就是让胡春华接班，肯定是老人党占了上风。在10月13号，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青春华章的文章，青春华章的谐音非常明显，就是请胡春华掌舵的意思。外界认为党媒带头条地刊登是暗示胡汪即将上位，而如果胡锦涛的嫡系在四中全会掌权，未来5年习家军会纷纷落马，令计划的案件可能会重审，李克强的逝世亦都要调查，这样对习近平团队就是灭顶之灾。所以这次四中全会非常重要，关系到两派领导人的身家性命，因此习近平正在垂死挣扎。时政评论人场内普通人分析，假如习近平四中全会不落台， 习近平一定会找各种的机会重启中美贸易战。因此经过这次何立峰趁着李强访问北韩搞了稀土战之后，胡锦涛亦都彻底清醒，习近平利用稀土向万国宣战，反而加强了反习联盟的空前团结。四中全会必须解决习近平集团，不能够等到二十一大才解决，否则大家连命都没有。习近平面临四面楚歌，而十月十二号中共央视直播再出现了重大事故。央视在焦点访谈节目中让福建厦门公安出面指责台湾研发的一款液桶战烽火游戏涉及分裂国家。没想到这名公安竟然罕见地当着全中国观众的面读出了游戏中的8月15杀共匪的口号。这样导致很多的老百姓一时之间怀疑自己的耳是否出了问题，甚至都怀疑央视是否播错了东西。不过这个令到游戏团队一方说，你们向中国的广大的人民群众传达了更加重要的信息。各位观众，你觉得这次习近平是否将美国惹嬲了呢？习近平的内外困局这一次是否真的要气数尽呢？请大家在留言区发表你们的看法。真正的养生是从内心开始的，当你肯倾听身体，它就会给你回应。我们身体需要的不是猛药，而是天然的营养和好好的休息。由著名自媒体人江峰代言的代谢宝，采用纯天然草本，零化学添加，温和支持身体代谢，帮我们从内而外慢慢地找回好状态。
代谢宝给我感觉更有精神。
请相信我们给身体的耐心，它一定会给我们回报。马上来健康520网站，开启属于你的温和调理之旅。大陆男明星于朦胧被坠楼事件至今仍然是个谜，不断地有中国大陆、台湾、海外网友、粉丝们不断地帮忙追凶，希望能够早日查明真相。人在台湾的于朦胧恩师孙德荣在今日15号公布于朦胧的招魂法会，确定会在17号中午举行，希望外徒能够在天上快快乐乐。与此同时，台湾一个 YouTube 频道的两名博主再次使用 EVP 探测盒子尝试与于朦胧的灵魂接触，得到更多有关这件案件的信息。没几久之前，两位台湾博主曾经在自己的油管频道使用 EVP 的一种超自然探测盒尝试与于朦胧的灵魂沟通，并且得到很多似乎是于朦胧本人灵魂的回应，这样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而在那次探测之中，得到了似乎来自于朦胧灵魂对案件的很多提示，比如问于朦胧是哪里人，是自己结束生命抑或是他人所为，打他的人都有哪个，是不是还有外界不知道的背后人物等等。而在今日10月15号，这两位博主再次用 EVP 合做了第二次的测试，希望与于朦胧的灵魂进行沟通。博主在尝试与于朦胧灵魂接触之后，再次提问了近20个有关外界最新传出与于朦胧有关的信息，比如问小鱼的灵魂，10月17号你会不会去孙德荣为你办的法会现场，得到的回答是会，辛苦你们了。问到最近英国通灵师说十月报复就要来，是不是真的，而回答是未到时间。博主再次问到什么时候案件明朗，而疑似现场有回答是18号。外界猜测会不会是四中全会后明朗，因为习近平很可能被削权。博主还有问到你和乔任梁的骨头是不是被放在798艺术馆，而有声音似乎回答到不好看，喜好。这个不禁令人想到外界传出与案件有关的喜好博物馆。虽然问题还有很多，但是这一次两位博主的测试感觉没有第一次的清晰，声音有点嘈杂。两位博主亦都多次表示，这个只是用科学仪器探测，不能够代表答案的准确性。他们还表示，虽然他们受到质疑，但是他们还是要做，原因是这件事件沉默就是代表永远不会有结果。 10月17号就是于朦胧老师孙德永在台湾为他办招魂法会的日子。在今日15号，孙德永透过社交媒体发表文章写话，我不是为了喧闹，只是想孩子的灵魂能够安稳。这些日子以来，听到太多的杂音，也都看到太多传言，但是我仍然相信天是会亮的。这场法会只是一个父亲希望能够亲手将孩子送上光明的路。法会确定在10月17号礼拜五的中午12点举行，地点在板桥新月会馆。孙德荣透露，他希望将法会办得比较活泼生动，再加一些的传统，希望让大家知道于朦胧的故事以及他生前的清纯愉快的个性。而在活动尾声，现场他准备了120只气球鱼，孙德荣希望发给粉丝一人一个，象征于朦胧的灵魂自在升天，游回光明的彼岸。这条鱼是他在天上的模样，愿他自由，愿他平安。于朦胧事件在台湾同样引发共鸣，很多人选择推送这个事件持续发酵。除了源于是他的粉丝喜欢他的作品之外，更多是对中共作恶多端、邪恶至极的愤怒和愤恨的爆发。而位于朦胧土公道的全球联署，截止到10月15号晚上已经有40万签名声援。与此同时，于朦胧罪亡案的背后黑幕亦都引发大量中国民众在震惊之后觉醒，纷纷在海外退党网站发表三退声明，宣布退出中共党团队的组织。近一个月来，大纪元退党网站发表的三退声明中出现了很多表明受于朦胧案件触发的声明。9月29号，一位来自中国国内署名天亮时分的声明说，于朦胧的牺牲唤醒应该清醒的人，我们要退出少先队，退出共青团，退出共产党，不再成为红色权贵的牺牲品，是时候天亮了，还于朦胧一个公道。这样的留言有很多。在这里，我们也呼吁那些还在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赶快地退出来，不要成为中共这个邪党的一份子，退出来的越多，中共的气息就越弱，离开中共倒台的一日就越近。如果你不知道在哪里声明退出来，可以在留言区留下你的真名或者是化名，确认自愿退出曾经加入过中共的哪个组织。比如你加入过少先队，你就写话我是谁，我自愿退出中共的少先队组织等等，我们可以帮你在退党网站发表声明。美国政府已经关门了两个星期，川普在10月14号表示，政府预计在10月17号公布一份清单，列出被关闭的机构，包括带有社会主义或者是半共产主义色彩的项目。但是他表示，我们的军人不会受到影响。在今日15号，参议院民主党以51-44票否决了共和党提出的重启联邦政府的拨款法案。这个是这份法案第9次被否决。国会的议会议长约翰逊日前预测，这次联邦政府停顿可能会成为历史上停顿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川普昨日提到，我们经历过很多次政府关门，但这次关门根本不应该发生，而民主党在这次政府关门中损失惨重。我们正在关闭那些属于民主党的计划，那些我们原本就反对的计划，并且不会再让他们回来。川普表示，政府将会在17号公布一项清单，列出被关闭的计划，包括一些极恶劣的带有社会主义或者是半共产主义色彩的项目。美国媒体报道说，这一轮裁员将会超过4000人。而这次关门对美国军队也都产生了影响。不过川普表示，有位非常富有、非常慷慨的爱国者告诉我，如果政府一时拿不到钱来发军饷，他愿意揞荷包替美军付工资。这个消息也都令到外界震惊，因为美国军人双周薪金大约是66亿美元，这个不是一般富豪能够顺手帮忙的数目。有网友立即猜测，除了马斯克还有谁？马斯克有5000亿美元的身家， 如果拿来全部给美军发工资，可以发三年多。不过川普表示，我们会照顾好部队，不需要他出钱。这个只是被民主党逼到这一步的结果。而议长约翰逊说，国防部的一些研发账户还有未用的钱，川普总统正用那些资金支付军人的人工，而这个是合法合规的，而且事关国防。他说共和党从10月1号关门之后，五次继续和民主党抗争，要通过资金拨款保障联邦员工和军人的人工，但民主党却每一次阻止支付。他亦都预测，这次联邦政府停顿可能会成为历史上停顿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超过之前的35日。有网友认为，民主党拿军饷做人质，恐怕会得不偿失。川普不单止钱有了着落，还有人愿意替国家兜底，这个叫做民间信任度。富豪都急住做川普的备用财政部。各位观众，你们怎么看呢？你觉得这位愿意揞荷包的富豪是谁呢？请你在下面分享你们的看法。在加沙和平峰会之后，川普打算加快结束俄乌战争。川普在10月14号表示，普京应该解决这场战争，因为俄罗斯买油要排长龙，俄罗斯经济将会崩溃。与此同时，今日印度承诺不再购买俄罗斯石油。今日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他不想对川普关于俄罗斯的言论发表评论，但是愿意寻求结束战争的方法。莫斯科亦都感谢川普的努力。俄罗斯经济今年大幅放缓，政府预测 GDP 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是 1%， 明显低过2024年的 4.3%。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将俄罗斯今年的增长率预测从 0.9% 下调到 0.6%。 欧洲表示，俄罗斯经济比表面上看起来还要弱，如果进一步施压，这样普通俄罗斯的民众的痛苦将会迫使普京改变路线。根据路透社的消息，今日10月15号，川普表示，我对印度购买石油感到不满，印度总理莫迪今日向他保证，印度不会购买俄罗斯石油。川普说，这个是一大步，现在我们要让中国也都这样做。印度一直是俄罗斯石油的第一大买家，中国是第二大买家，一旦印度收手，对俄罗斯经济是重大打击。根据国家电视台在15号的报道，纽约市长候选人曼达尼违法接受了外国资金资助，而且有数百笔海外的捐款。而川普表示，如果他当选，白宫将不会给纽约太多的钱去浪费美国纳税人的钱。根据报道，他的竞选团队收到了来自美国境外地址的170多笔的捐款，资金达到$13,000。共和党纽约市长候选人斯利亚说，这笔款项绕过了选举法，属于非法行为，这个非常辣手，这个相当于在非法转移资金，因为外国政府知道你不用和美国开战，你只需要操纵选举就能够伤害美国。川普昨日在白宫的记者会上直接抛出震撼弹，他说曼达尼是33岁的共产主义者，不是社会主义者，根本不懂得任何的事，一日班都没上过，我不会将钱送给纽约。川普怒批曼达尼不单止仇警反犹太，还要废除警察，纽约如果选他做市长只会更差。川普说，我们不会再次证明共产主义没用，因为几千年来已经证明了这件事，而白宫才是纽约钱的来源，钱要花在能够让城市变好的地方。而且我们已经在芝加哥、曼菲斯看到改变，我们派了兵过去，一个星期内治安就大幅好转，甚至到地方政府邀请我们派兵，所以钱不能够交给那些会将它浪费了的人。我不会让纳税人拿钱来给纽约变成政治实验室。多谢你们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也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 和留言分享我们的节目。提醒各位观众记得关注我们下一档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